有没有机会看一看？基本上，如果你可以看的话，就是可以做一些比较哈。比如说，每一个不同的神迹呢，就是第一个神迹、第二、第三、第四个神迹，每个神迹都有它的一个特点。然后呢，作者把它凑在一起，其实在这个马可书第四章到第五章里面也有它的重点，想表达出一些信心的一些比喻哈，信心的比较。说你可以的话呢，就是回去的时候，你可以当做是你另外一个灵修的材料，能够来思想一下。第一个是平静风浪啊，就医治被鬼附的，然后雅鲁的女儿得医治，血肉的妇人得医治。所以每一个都有在不同的这个范畴里面发生的，有一些是在身体上，有一些在灵界的，有一些在自然界的，有一些是在这种权势里面。所以每个都带出不同的这些比较。所以当你做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到里面很是不一样的哈。我想现在就给大家做这个例子好了。好，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平静风浪嘛哈，平静风浪。平静风浪是在哪里发生的？啊，在大自然界嘛，对不对？在自然界里面发生，在自然界里面发生。然后这个主要的人物是谁呢？对，耶稣和门徒哈，耶稣和门徒。然后耶稣是怎么样来行这个神迹的？啊，他就用说话嘛，他用话语而已。然后结果是什么？风平浪静哈，就是平静，一切都平静。然后这里面呢，有没有信心呢？门徒有没有信心？没有 ，zero faith。啊，所以这个第一个我们观察，这个第一个神迹是完全没有信心的哈。好，第二个神迹呢是讲什么的？被鬼附的，对不对？被鬼附的人，然后这个发生在什么样的范畴里面呢？应该属于灵界了嘛，哈，这个灵界，从自然界到灵界了。主要的人物是谁呢？就是耶稣，还有被鬼附的人，还有这些观看的人嘛，哈，城里的人。然后耶稣这里是怎样做这个神迹？啊，耶稣是说话嘛，对不对？他是吩咐这个鬼就出来了，到猪群里面去。然后呢，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对，鬼就离开他，那个人变成什么？正常的人了。啊，这里面有没有信心呢？有没有提到信心？没有提到信心，根本也没有提到信心，这个基本上是都没有提到哈。好，接下来呢？下一个神迹是讲什么神迹？广惠他雅鲁的女儿嘛哈，雅鲁的女儿死了，他要请他来帮助他，所以这个是在哪一个界啊？啊？属于哪一个范畴啊？我们可以说物质界的身体嘛哈，就是他的身体死了嘛哈，可以说物质界 ，physical world 哈，就是他物质。然后耶稣基督是主要的人物，然后还有呢，雅鲁的女儿嘛哈，雅鲁的女儿，还有耶稣的门徒。好，耶稣在这里怎么样医治他？啊？这里除了说话以外呢，还什么？也有动作嘛，对不对？他拉他的手。好，结果呢怎么样？所以复活了，这里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有一点信心，对不对？不然还会叫耶稣来嘛？他有信心，还会叫耶稣来。所以这个信心是什么？一点信心，哈，有一点信心。好，然后最后一个神迹，最后一个神迹是什么神迹？血肉妇人，哈，血肉妇人的神迹。然后发生在什么？也是物质界哈，他的身体，他的血肉不停止。然后主角呢？也是耶稣，还有呢？这个女人哈。啊，耶稣这里有没有做什么事情？耶稣没做什么嘛，对不对？是谁做的事情啊？这里只有这个女人在摸耶稣的衣裳呢。这耶稣没做什么事情，只有这个女人做摸了耶稣基督的衣裳。结果是怎么样？ 血止了，从根源了，从那个血的根源止住了，然后这个有没有信心啊？这个大有信心。好，那你这样把这个主要的观察哈，把它全部排列出来的话，你大概可以做一些观察的一些结论。比如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四个不同的神迹，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第四章一直到第五章四十二节把它列出来，你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些观察，做一些结论，对不对？所以首先你看从哪一个范畴里面，一个讲到自然界，一个物质界跟灵界，基本上是包括我们所住的这个地方的跟空间都有，所以耶稣就行神迹是可以在任何一个范畴里面都可以的，他可以在任何的范畴里面都可以彰显他的权柄和力量，对，这个可以从观察里面可以看得见的。然后呢，为什么会有神迹呢？耶稣一定要在，神迹一定要有耶稣在，对不对？每一个神迹里面一定有耶稣在才有神迹，所以耶稣是一定是 主要的人物。当然有需要的人介绍就是这些人。看到耶稣就行神迹的时候，你看他的能力多不多，大不大？他很多时候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他只要说一句话，但你看到说一句话人就得到医治，鬼 就出去，然后风就平，海就静。这里让你想到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有光就有光，对不对？所以他在里扮演什么角色啊？耶稣就好像就是神嘛，他说有就有，他叫鬼出去鬼就出去，叫风平浪静风就风平浪静，血肉停止，根本他也不会讲什么，摸到他衣服就血肉就停止了。所以看到耶稣基督的能力真的是 很大的，他是超过这些自然界灵界物质界所有都包括在内，所以他不必做很多的事情，讲一些话就行了。我们看了一个这个很多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神迹奇事，很多时候需要信心，很多时候怎么样也不需要信心，甚至那个做的人不需要有信心也行的。主要的关键在哪里呢？神迹主要的关键在哪里？有没有耶稣在？这个人有没有信心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当然有信心的话神迹更容易发生，更快发生，但主要的关键是耶稣一定要在。耶稣要在的话呢，什么样的神迹都可以发生。 这些都没信心，那这些门徒没信心的，这个鬼妇的人也没有提出他有信心啊。这个雅鲁的女儿有一点点信心，但是血肉的妇人耶稣没有说任何的话，因为他很有信心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较，当耶稣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当这个人病的人有信心的时候呢，他真的也可以得到医治。他的信心的对象是谁啊？也必须是什么？是耶稣啊。所以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关于这样的一个观察呢，可以讲到 看到这个神迹是怎么来的，这样什么情况底下可以有神迹，神迹的因素是什么，然后耶稣怎样行神迹。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你把一些类似的事情，特别是有一大段，因为从这里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五到第五章四十二节呢，就讲了一大段，这些都是讲的神迹，其实一个接着一个的，就是要证明说耶稣基督他真的是那位能够行神迹奇事，而且在任何的不论是自然界物质界灵界什么界都好，只要耶稣在的话，什么神迹都可以发生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很简单的从这里观察哈。然后下一个呢，第十八页呢，你们回去的时候可以做类似的这个功课哈。这个功课就是让你可以先看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一到二十三节，你的讲义第十八页嘛，讲了不同的土壤有什么状况，到底有没有成长，有什么拦阻，结果是怎么样。所以你可以按照圣经里面十三章马太福音一到二十三节，把不同的情况的土把它列出来，然后他们目前是遭遇什么的状况，到底有没有成长，成长遇到哪些的拦阻，结果是怎么样。这个就讲到这个福音的种子啊，有些人领受福音啊，生命有没有成长，这个对我们基督生命也蛮有帮助的，所以请你能够去做一下。做完了以后，你刚才像我这样也可以做一些结论，那些观察把它统计起来，到底有哪些拦阻福音的工作，哪些情况是对于福音有利的，怎样能够带来更好的结果。所以这些都是可以从这一段圣经里面可以让你看得见的哈。这个是在这里我们所提到的。 OK，好，对，今天早上讲的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我知道现在大家都很累的时候啊，所以我们现在就请大家做一个测验，看你早上听了多少。OK， 做一个测验。所以那你可以 relax 一下，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机关掉啊。这个功课很简单的，就是从第一课到第五课里面讲到观察的哈，还没有讲到解释，因为我们下一堂课会开始讲解释。 所以我想让你知道一下，也让你可以稍微复习一下，看看这个解释里面观察你到底认识多少哈。我们请大家可以传下去，所以这个不是很难做的，所以大概只有20题而已，所以大概很快，大概15分钟应该可以做完了。走，往后面传哈，每个人拿一张，然后马上就可以做。第一个是是非题，然后第二个是选择题。选择题，我怕你们笑话醒不过来的，考试一定醒过来的。暂时不必录了，这个可以考试了，考试不必录了。好，都有了吗？传到后面来啊，一个一个传，传到后面来。这里，对，一张两面，对，一张两面，所以不要偷懒啊，不能做一面的，还两面都要做哈。到后面去，应该够的哈。我那边没有哈。做的基础，所以早上我们讲了很多时间在那观察，你观察入微，观察的时间画得越多的话呢，你就越花少的时间来做解释。好，我们看第56章。好，解释的任务与价值，这个非常重要了。我们既然观察了以后，你要懂得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嘛？我们说过，解释是要问什么问题啊？这是什么意思，对不对 ？What does it mean？ 解释叫做问什么意思 ？What does it mean？ 我们当我们看解释的时候呢，我们先了解一下解释圣经的价值。有一次，腓力看到一个太监在里面读经，他就经过后，然后就问他什么啊？你所念的，你明白吗？这个非常重要，你要常常问你自己啊，你所念的，你明白吗？虽然这个腓力问太监你所念的你明白，他不明白，结果他跑上他的马车，然后跟他讲解圣经，讲完以后这个太监做什么啊？他有什么事情拦阻我受洗呢？他就受洗，马上受洗了。我们看到神的话多么有力量，不了解圣经，但是腓力跟他讲解完了以后，他就马上要受洗。所以你要明白圣经，你才能够帮助你得救，帮助你灵命复兴，帮助你生命改变，所以很重要。所以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才能告诉你自己，问旁边，哎，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很重要，你一定要明白你所念的。OK， 好，我们看看这个一个大概70岁的一个老翁呢，他年老的时候没有孩子就死去，是他的前没有儿子死去，他的前妻呢是那个女儿，然后这个女婿呢非常非常的贪钱，结果他后来又娶了另外一个太太，他就问他生了一个儿子，儿子非常的幼小，所以当他死去的时候呢，他有很多的遗产，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是写了这样的一句话，老人家嘛，就年纪大70岁了，写的时候呢也忘记逗点符号，什么都没写。结果呢，女婿一拿到这样子，哇，这个遗嘱真好，70老翁，哇，这个他就觉得说，哎，这个事情怎么样？他觉得这财产都是他的，为什么呢？他在上面做了标点符号，他怎么做标点符号？你看看，这女婿说什么？70老翁生儿啊，人言非己子也，家产尽于女婿，外人不得干涉。他说这个家产都是我的，他那儿子真的不甘心啊，我爸爸明明说家产是给我的，遗嘱都写定了，他女婿说不是，你看这是这样写的。结果他们拿到县官那里去，这个县官是非常聪明的县官，他看了一下他老爸的遗嘱以后，他有另外一种讲法，这个女婿是讲什么六言四句，没有想到这个县官说不是这样解释，你看看他怎么解释呢？他说70老翁生儿，人言非己子也，家产尽于女婿外人，不得干涉。所以你看到解释很重要啊，标点符号也很重要，对不对？他没标点符号的话，你女婿可以这样解释，六言四句就把家产全部要归给他。没想到县官比他更聪明，他说不是如此的，原来老人家的意思就是这样。Okay， 虽然他年老生子，大家讲说是说非，但是呢，他已经决定了要把他的财产呢给他的儿子，所以家产全部给他，女婿你是外人，不得干涉。所以这个很有趣的哈，这个就是，所以解释你要真的是要明白，你要清楚的明白你所看的，你到底懂不懂，明不明白哈？好，解释有什么意义呢？意义也非常重要。 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嘛，都是神所漠视，刚才神所吹气的，神没有 bad breath， 神没有这个臭的这个口气哈，所以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意义的。所以解释的意义再次提到什么？要回到作者的身份，去决定他所决定的，而不是你怎么想，不是说某某人怎么想，更不是说小组长区牧人我们牧师怎么想，乃是说作者本来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为了要了解作者本来的意思的话，我们真的是要来去怎么来查考作者的背景呢，他使用那些文字文法，然后他当时的环境各样的事情，让我们能够建设起来，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找到这个解释作者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说意义的建设很重要。意义的建设呢，就是观察乃是查经的基础，安置反角是定了这个基础，定了这个方向。解释呢乃是什么？建造在其上的结构。换句话说，你还没有观察之前，你不要先做解释，你先把你观察的事项列出来，然后你才进一步的去解释，解释说 这些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解释的时候，你最主要是要问很多的问题哈。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个今天早上我们所讲的，我们说这个马太这个使徒行传嘛，对不对？我们早上看了这个观察。所以当你要回到作者的原意的时候呢，当时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这个时代因为有很大的距离差距，我们未必能够明白他讲的什么意思。当他讲的这个圣灵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如果你要明白这个圣灵是什么意思的话呢，你必须先回到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四章讲到圣灵安慰师保惠师啊，圣灵来的时候他把你们带入地的真理啊。所以这个圣灵你要从圣经里面有提的，这个就讲创作的时候会对你有帮助了。你从创作圣经里面找到的圣灵在哪一些经文有出现的，然后把它再做一次这样的查考，然后把有关于圣灵的教导把它列出来，你就明白圣灵什么意思了。圣经里面很多讲圣灵的，当然你要讲耶稣基督的话呢，最好是从耶稣基督自己讲过圣灵的事情，你从这里去解释就比较好一点。然后比如说或者是有圣经的词典也可以帮助你的哈。另外一个能力呢，能力其实这个在原文意思你知道是什么吗？原文意思这个能力这个字呢，其实我们英文圣经希伯来是讲 dunamis 啊，我们英文呢就是这个 dynamite 或者 起读这个字本来这个是 dynamo 的意思哈， dynamo 或者是后来从这个字变成什么 dynamite 爆炸。这个原文这个意思能力就是有这种 dynamo 就是炸药的意思，爆炸的意思。所以这里讲的这个能力呢是有这种爆炸性这种的 power 在里面的啊，所以这个是能力的意思。所以你可以逐渐问这是什么意思啊，然后见证是什么意思，见证是什么意思。见证这个字根呢跟这个殉道者这个字根是一样的，跟那个 martyr 这个字是同一个字眼来的，在原文的意思是跟这个殉道者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根的。换句话说，做见证怎么样，随时要赔上生命的。做见证是以你的生命来表示你所信的，见证就是这个意思啊！我死都要承认耶稣是救主，我见过他，他改变我的生命，这个是做见证啊，死都不愿意否认了。所以见证有这个意思。所以做解释的时候，你就开始问这些问题，你从你观察的问这个问题嘛，观察问问题说，那耶稣基督讲这些话的时候，为什么讲圣灵是降在你们身上，不是与你们同在呢？与你们同在跟降在你身上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开始问问题了，降在你身上就是说跟你在一起了，不离开你了，与你同在的话他随时可以离开的，但他这里说是降在你们身上。所以这都是你可以问问题。然后今天早上也提过耶路撒冷犹太全地，这些你可以从地图里面找出它的地点，然后把他们的关系可以稍微连接起来，然后看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观察完毕以后呢，你就把这些观察的事情，刚才说名词啊这个代名词啊连接词跟动词都把它写出来，就问说 What does it mean? 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找不到这些字的意思，你可以从它的串珠里面，或者是找圣经的字典，把这些单字或者借圣经的地图等等，可以帮助你找出来哈。这个待会我们会跟大家讲，有这些材料的时候，你可以来参考的哈。好，所以解释呢就是非常的重要，解释就是你已经观察好的，写下来以后你就开始问问题。问问题呢，你才能够帮助你能够把它的意义解释。所以这个基础很重要，基础是在于观察。所以说你观察的越多，观察的越仔细的话呢，你解释的越轻松了，你解释的就越正确了，因为你看得很清楚嘛，啊，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为什么要解释了，为什么要解释，你想想看，解释困难不困难呢？非常困难的，因为摩西的时代跟我们时代像不像啊？不像，几千年前呢、啊，就算是耶稣基督的时代，离开我们有多少年了、啊？2000年了、啊，而且希腊社会的时代、罗马当时的时代跟现在21世纪时代有什么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解释呢，其实是怎么样？是一个就好像金门桥一样，是一个桥梁，从这一岸到那一岸，你要把它连接在一起。从圣经历史过去的背景、文化背景，你要把它连接到现在这个时代，21世纪生长在美国、在加州、在矽谷环境的人，我们怎样能够应用在2000年前甚至3000年前摩西他们写的书卷，摩西写的这些书，旧约先知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解释就好像搭桥一样，让你能够把这些东西能够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说解释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代沟，至少有五方面的代沟哈。我们先看语言的代沟，第一个是什么字你知道吗？豆芽，哪一种豆芽？希伯来文，旧约圣经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有一些是用亚兰文的，比如说在约伯记里面有一部分是用亚兰文的，绝大部分都是用希伯来文。所以希伯来文的圣经呢，就好像很多豆芽放在一起，所以他们希伯来文的跟我们中国人像，希伯来文的文化也是属于我们中国人，像东方的文化一样，他们是从怎么样右手到左手的，所以希伯来圣经呢不是从这里翻的，他们为了配合美国人，所以这个题目在这里真正翻起来第一页是从这里翻的，所以希伯来文圣经就是第一页在这里，从这里翻，然后创世纪第一本书就是也是从这里这样翻过去的，从这里翻过去，然后他看呢不是从这样看过去，是从这里 right to left 右到左的，就跟我们中国人很像就是了。所以你们可以传阅一下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所以呢它的文化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另外一本到新约时代的时候呢，这些是什么？哎，对不起，对不起，上面这个是希腊文，下面这个就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是从这里念过去的，这个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从这里念过去。刚才这个是希腊文，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然后呢我们中文圣经起初神创造天地，英文呢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我们看到语言有没有代沟啊？非常非常大的代沟，就算是我们活在21世纪讲韩文讲英文也有代沟。我们看看一个影片，这个代沟很强的哈，这个代沟特别是一个韩国人要跟一个美国人要 order 一个，不是这个，我这时候大家可能会爱睡睡，看看这个你会醒过来的，也会讲到语言的代沟嘛，沟通本身就是一个很
大的事情。 Yeah, welcome McDonald's, man. Take your order, please.
哎，没有。哎，再试试看。可以吗？语言的代沟，你看就像我们中国人讲中国话也是有很多语言的代沟，对不对？夫妻之间语言有没有代沟啊？也有代沟，虽然讲的都是中国话，但听起来还有不同的意思，常常就有一些闹意见啊，闹情绪啊，不同的看法哈。可以出来吗？
Yeah, welcome McDonald's, man. Take your order, please.
没有图画，不行哈。好，那没问题，等一下休息以后，如果可以出来，让大家看一看这个。呀，这个是很好笑的一个，讲到语言沟通、语言的代沟。好，我们看看这语言的代沟。回到刚才那个。那接下来呢？这个是不同的语言，所以我看到不同的这个。然后接下来是什么？文化的代沟。文化的代沟，这个是什么？以色列人、犹太人，好像拉比一样，在那里读什么？读他的经书。那我跟师母是2年前，我们到以色列去。我们跟他们之间文化有多大差距啊？很大的差距，所以我们去他们头上要戴个帽子，因为他们说到那个圣地区头上要戴帽子，所以我们就买那个帽子再戴上去。他们觉得那个是 Holy Land Holy Ground， 你要啊女人要蒙头嘛，所以父母也买了一个丝巾把它蒙起头来。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都有代沟的。耶稣基督的时代、希腊的时代跟我们现在的时代有没有代沟啊？当然有代沟啊。 对不对？他们所吃的东西跟我们所吃的东西不一样，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生活起居也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说，在耶稣以水变酒的时候，那个家里面有七竿水摆在门前？你说开玩笑，摆那么水，说我们要借要好像没有水龙头，要很多水来用作。他们是有洁净的礼嘛，他们就是有这种习惯，到处是走路的地上的灰尘啊。有钱人家里多摆几个缸口，大家可以洗脚也比较方便。其实那些是用来他们日常用的水而已。所以这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我们都需要解释哈，需要解释以后，我们才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接下来还有什么文法的代沟？文法的代沟，我们说有文法跟文体。你看我们中文圣经很简单啊，起初神创造天地，二四六七个字就搞定了。英文呢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但是我们从中文圣经里面，如果你第一次读圣经的话，起初神创造天地，到底这个起初是讲什么嘛？最起初呢，还是从最早的起初呢？这个创造是已经创造了还是没有创造呢？所以这里中文英文圣经呢，就稍微把它稍微更清楚一点，就讲说起初是神 created 已经创造了，然后天是什么呀？是复数的，这天地，所以我们知道说太阳系里面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嘛。早就圣经里面就已经讲了，天空我们看到不只是一个天空而已，还有很多东西我们还不知道的，银河系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的，肯定还有的，因为这里已经讲了复数嘛。然后地上只有几个啊？就一个地嘛，就一个地球，天空很多，太空很多啊。所以从这些里面我可以看到这些文法的代沟，不同的文字，希腊文的文字刚才早上讲过了，希伯来文的文字也是一样，而且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字变化的很可怕的，它有时候变化一种字，本来比如说这个 creator 这个字哈，它如果在本来这个字是 create， 它那变成 created， 然后又是说 God created 的时候，它整个字本来是有一共有几个字母啊？如果是 create C R A E T， 做个 illustration 呢，一二三四五六，一共有六个字，不是过去式就是六个字。当他把它写成说神创造的时候呢，他会把它六个字母会变成三个字母，只剩下三个字母。他从三个字母里面就可以告诉你说，这个是这个男性的啊，或者是父性的，是什么时候做这个动作。希腊文是如此，希伯来文也是如此。这些文法是我们中文圣经很难翻译出来的，英文呢，因为有些文法，所以还勉强可以翻译出来。所以有些字，所以我为什么喜欢你说，用这个双语圣经就有它的好处，因为中文圣经很多时候你看不明白的，你看英文圣经它稍微有解释一下这些文法的一些差异，就让你能够明白。所以我建议你，如果你可以的话，至少买一个双语的圣经，这样很多时候因为和本圣经翻译的时候，我们中国文法是真的是有限的，不能够充分表达这个文字里面所缺乏的哈，所以这个文法的这个代沟也是蛮常见的哈，所以我们需要来解释。另外一个呢，就是沟通的代沟。我们知道现在虽然有 iPhone 啊，现在有很多的电话，但是沟通也往往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沟通的方式，我们知道沟通其实很多很多不同层面的沟通，有些是很深入的沟通，很表面的沟通，有些是沟通里面话中有话，所以沟通都是不一样的，用词也不一样，表达的方式都不一样，所以这些都是在圣经的时代跟我们这个时代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耶稣基督以水变酒的时候，他上次林牧师讲到也提过嘛哈，当他说他母亲跟他说，哎，我们没有酒了，他说什么？女人，这是与我有什么关系啊？哇，你是没礼貌，女人，这里面就是说 woman 的意思， woman， what have I to do with this？ 我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啊？好像非常无理嘛。但是在当时的时代呢，这个是对妇女一个尊称而已，我们不知道，但是有这样的文化背景。所以沟通方面我们也是要了解，不然我们真的是很难明白。好像保罗的书信里面，他每次写的时候都有说，愿恩惠平安从耶稣基督我们的父神归于你，对不对？他每次都有这些问安。这个问安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每次都有这样问安呢？这是当时他们一个习俗，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了解一下他们沟通的方式呢，我们就可以明白说为什么每一封书信里面都是有这些的问安的语句等等。好，然后下来我们看看的历史的代沟。历史的代沟，你看看，从这个我们前年到约旦去的时候，约旦这个是一个非常美的这个，在这个很大的一个石头的山上里面，他们雕刻出来一个当时一个我忘记什么名字了，他就用来藏他的宝 这个他的这个宝贝啊，他的财产的地方。所以这个 building 叫 treasury building， 就是财政的这个建筑，这很古老的。所以我们特别跑到那个地方去看，根本没有车的，要马车，然后走路到里面去看的。这个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如果你不明白的话，耶稣基督生活就在当时这些时代早期的时候，就比这个更早的时代，我们怎么能够理解这些事情？我们现在住的是什么？21世纪，这样的 building 都是人造的，刚才那个完全是天然的，从石头里面雕琢出来的建筑，跟现在我们完全用人造、用钢铁、用人做到这个鸟巢， you know? 这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历史之间这个代沟很大很大的，包括当时他们的时代背景啊，包括他们当时的这些习俗啊、地理啊、环境啊，都有这些掺杂在里面。因此我们知道是要沟通的话呢，的确是很不容易的。我们首先要克服这五种不同的代沟，语言的代沟、文法的代沟、文化的代沟、沟通的代沟跟历史的代沟。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解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解经书，这么多的圣经词典，就是帮助你能够来解释在两三千年前所写的这些经书，我们怎么在这个时代呢能够帮助我们去了解哈。所以在了解解释的过程当中，有几项事情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哈，我们要小心留意几项事情。首先第一，我们不能够错读圣经。错读圣经，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嘛，就是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10节说嘛，贪财是万恶之根呢、啊。所以很多人说啊，基督徒我们不能够很有钱啊，我们不能够赚大钱啊。谁跟你说不能赚大钱？你要为神多多的赚钱，才能为神多多的奉献，对不对？为神国多做点事情，这个是卫斯理约翰讲的，为神多赚钱，为神多储钱，为神多奉献钱。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一个有尾声的基督徒的生意人，基督徒有商机的人，能够为主多赚点钱，能够多做神国的事工。所以圣经说贪财才是万恶之根，钱财不是万恶之根。你知道吗？在耶稣基督的讲论里面，超过25%， one quarter， 耶稣里面讲论里面都讲到关什么钱财的事情。你的钱财在哪里，心也在哪里，对不对？不要记财宝在地上，要记财宝在天上，对不对？圣经里面很多讲到钱财的事情，有钱的富人，这个财主和拉撒路，很多讲到钱财的事情。所以钱财本身并不是恶，乃是贪才是这个恶哈。所以错读圣经，比如说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有多少个博士来看耶稣啊？3个博士，谁告诉你3个博士？圣经没讲3个博士啊，只有3个礼物而已，黄金、乳香跟没药，并不代表是三个博士。我们想说不可能3个博士，因为通常在当时的时代呢，要看一个另外一个国家的皇帝出生的话，这个很重大的事情，这国家不会只派一个人来的，可能是一大堆人来，甚至很多人会过来的，但是所代表的礼物只有3个而已，所以并不代表说他只有三个博士。所以圣经没讲的话呢，我们千万不要自己加上去。所以这是错读圣经呢，你不细读的话呢，不观察的话呢，就会犯这种的错了。第二个呢是歪曲圣经，歪曲圣经。比如说圣经有些里面所讲的，好像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所以在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的圣经里面 New World Translation 里面，他们就说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英文是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他们的圣经就是把这个 God 这个神呢当作是一个就是 one of the gods， 就是其中一个。所以他们圣经会是说太初就是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a God, one of the gods。 他们就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这是他们主要的一个经文之一，我们等一下会更详细来跟你讲一讲。所以歪曲圣经就是解释圣经的时候有错误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回到原文。原文里面起初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的是怎么讲，当时希腊文的文法文化是怎么讲的。当你这样解释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的解释是不能够成立的。好，第三个方面的抵触圣经呢，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明白，抵触圣经就是比如说圣经叫我们说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对不对？在以弗所书6章第7节说，在要孝敬父母，好让你在世上的年日可以长久，你可以换句话你可以长寿了。你要孝顺的话呢，你要长寿很简单一个方法，就是好好孝顺你的父母，一定会长寿。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带有应许的诫命。那你说那为什么创世纪里面2章告诉我们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跟孝道不是有违反吗？对不对？那当你马上这样看的时候，哎，觉得好像有点违反了。 圣经说，如果你爱我多过爱父母的话，就不配做我的门徒。那你耶稣说孝道怎么行呢？很多时候就是圣经里面看起来有抵触的话，如果你不好好去明白它的上下文，不进一步去解释的话呢，就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矛盾。所以说基督徒不讲孝道，对不对？不能够拜别神，不能够祭祖，不能够拜我们的祖先，这违背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其实圣经里面有什么经书讲更多孝道啊？孝道还在圣经里面十诫里面的第六诫啊，对不对？神是非常看重孝道的。孝道是讲什么孝道？你要在你父母亲在世孝心他，死了以后是做给人看的。要孝心，当他还活的时候你孝心他，好好的孝心他，不要等他走了以后你做给别人看。但是我们基本上圣经里面很多圣经是没有抵触的，但是我们不了解之前呢，听起来好像有抵触，其实不是的。所以你暂时不了解的时候，暂时把它先写下来，然后妈妈再查考，再问一些人或者查考一些资料，可以帮助你明白。另外一个是主观论哈，主观论呢，就是怎么讲呢？很主观的解释。所以有一些教会呢，就非常主观的解释。他就说，哎，我们在特别是罗马书，保罗说，我不能够建造教会在别人的根基上。他们解释就是说，哎，一个地方只能够有一个教会。这个以前是聚会所的做法了，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教会，其他的教会都不属灵的。这个怎么样？这个是很主观的、啊，用他们自己的看法来解释圣经。圣经里面并没有告诉我们说你只能够有一间教会啊，没有啊。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耶稣没有说几间教会，没有说在哪里建造，哪里不能建造。所以这些都是一些主观的一些我们要避免的哈。另外一个相对论呢，相对论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有一些道理好像是。有一点跟我们现在有点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保罗最后说你们要彼此亲嘴问安。哇，你说亲嘴问安，这毫不洁净哦，对不对？在当时的时代他们是如此啊，我们现在时代不一样啊。但是墨西哥人是不是这样啊？是啊，亲嘴他两边啄一下，一下右边一下。我以前在念大学的时候，我一些那些从巴拿马来的这些同学的，哇，好热情哦。我以为是他太太了，不是，他都不是我的太太，是我的朋友而已。我的朋友就这么亲啊，就嘴巴亲一下，这边又一下，那边又一下，哇，那还得了？我说，我们中国的男女授受不亲嘛，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所以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相对论这些我们要小心。另外一个就是过分的自信，过分的自信就是说我们以为说我们解释是最准确的，你千万不能够这样讲。除非你是耶稣，除非你是保罗啊，神自借给你这样的话，不然你不能够说这个是一定的解释，其他人的解释都是错的。我们千万不要如此做，因为除非我们将来站在神的面前，神说这个是对的，那就对了，免得到时你知道说这个原来不是正确的解释哈。另外一个我们会小心会犯的错就是灵异解经，这个是一般上的很容易犯的错，就算是现在，就算在我们教也会人这样解释的。记得吗？耶稣基督叫彼得把网撒在右边，一举起来后153条网鱼，他解释153条什么意思，一代表什么，五代表什么，三代表什么。耶稣明明讲是鱼嘛，还代表什么？153就是鱼啊，还怎么代表？所以153就是153呢、啊、100加上50再加3条就153呢、啊、不需要再去进一步解释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就牵扯到灵异解经了，对不对？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第三天就是第三天嘛，不要解释这个三是什么意思，所以这就是变成灵异解经。对，很多人就会灵异五饼二鱼啊，这个饼代表什么，这个鱼又代表什么，这都是灵异解经了。你们听到别人这样的讲道？有啊，我甚至听过一个传道人，我真的是想走出去，那时候我听不下去了，然后在这个路德记里面讲的，连那个河捆都有意思的，连这个麦穗跌在地上都有意思的。我拜托，这个明明就是麦穗，就是麦穗，还有什么意思呢？他们就可以灵异解经的，哇，听起来好像很有味道，其实是乱解经，不符合圣经的讲法。所以这些都是要留意的哈，不能够灵异解经。因为当时作者写的时候就是这样，153就是153，第三天就是第三天，五饼就是五条饼，两条鱼就是这么简单，不要在过去里面去分析什么鱼啊，胡锅鱼啊，还是什么蛮潮啊。那个鱼代表什么意思啊？ No, 这个鱼就是鱼了、啊、就是可以吃的鱼了、啊、喂饱五千人了、啊、所以就是灵异解经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要注意哈。当然很多时候某些程度听起来是好像很吸引人很新鲜，但是这些是不是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的，要非常小心。所以我们说归纳式的查经法呢，我们在学查经法呢，我们觉得这个是最符合圣经的，因为它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他让你自己去从圣经的作者本身 当时时代的文法、文字、它还有一些的用词、当时的背景、当时的文化，尽量能够探讨作者本来的意思去解释，按作字面去解释。除非圣经告诉你有不同的解释法，比如说他看见一个意象，那你就不能够用字面来解释了。意象就是意象，好像大尼里看到有这个很大的巨人，有什么金的头，然后银的胸膛，然后铜的这个下半部，然后铁跟泥掺杂的，这些你不能够用字面去解释了，这个一定要有不同的解释。耶稣基督在启示录的时候提到说，他的嘴巴好像一把利剑火焰吐出来，哇，耶稣嘴巴真的有剑吗？不是的。所以这些当圣经有特别提到的时候呢，你才能够用不同的方式去解释，要不然的话呢，归纳式查经法里面所讲的都可以用上的，除非它有不同的，待会我们会跟大家提一提哈。所以你要小心处理，所以你上完查经法以后，你稍微去听别人讲道也好，查经也好，你是要注意一下，哎，到底他有没有灵异解经啊，他有没有非常主观来解释这些圣经，有没有什么根据，圣经是不是这样讲，其他的经文是否能够符合他所讲的道理，如果都能够符合他，你知道说这个是属于圣经的解释，要不然的话你就小心分辨啊，所以小心的处理哈，这个很重要。好，我们来看看这个解释方面，要进入到这个文字文法的名词等等了。字里行间文法结构的分析，这个是我们在解释里面最花时间的，应该是在这里的了。它的文法，你先从它文字的本身，当然我们刚才讲到历史背景这些，在你圣经注读本里面你一找就可以找得出来的了哈。这里讲到这个文字呢，文字单字的类别，这个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一个名词在圣经里面都有它很重要的意思。这里提到说名词里面有什么，有人物、地方、观念，有主词、字介、受词跟间接受词，普通名词、专有名词等等，这些有时候特别是叙事文里面的时候呢，它有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了。我们来看一看，比如说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当然你看这句话，你要看它的上文讲什么意思。这里面主要的名词是哪一个？对，天使是主要的名词嘛。另外一个主要的名词是哪一个？信息，对，信息。天使这里面这句话里面要讲出来是信息，主要的信息。然后它的这个我们刚才不是说有名词，然后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直接受词，它的 direct object 是谁？啊 ，direct object 是谁？我不是万民 ，direct one 是谁呀？是他们呢，就是讲到什么你们呢？这里你们是谁呢？你们是谁？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诞生的时候，第一群天使向他们显现的是谁？在野地的牧羊人嘛。所以这些他们是他们直接受词，他们 direct object 就是他们。然后说我报给你们，这个你们就是指他们呢，就是指这个地牧羊人。然后间接受词呢 ，indirect object 是谁呢？才是这些什么万民的。所以当你看到他这个先后的次序，你知道说这句话其实讲的，首先最针对的就是针对这些牧羊人讲，告诉他们说，你们得到这个信息以后呢，不只是给你们而已的，要怎么样？要给万民听啊，要传给万民听。其实大使命在这里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个信息不单只是给牧羊人，不单只是给当时时代的人，神没有偏心的，要告诉他们说，你要把这个信息要传给什么？给万民听的，是关乎万民的信息。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说，它里面就有不同的这些信息在里面，不同的名词哈。好，另外一个代名词英文就是 pronouns 啊，代名词也很重要，代名词用来替代名词，这个很容易嘛，替代名词的。但是有些代名词很不明显，解释起来真的有困难的。我对这节圣经查考了很久，起初是头昏脑胀，不懂讲什么意思。你看大卫的诗，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写这篇书篇，请问我是谁呀？ 主又是谁呀？耶稣还没有出生嘛，在那个时候。所以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当时大卫的时代，耶稣出生了没有啊？还没有啊。他怎么会讲这句话出来呢？我们现在有了新约以后，我们才能够明白说，其实这里所讲的对我主说，耶和华对我主，我就是大卫，我的主就是指谁啊？指耶稣啊。所以大卫在这里讲是讲预言，你知道吗？他写这篇诗篇是讲预言， 假如耶稣基督将来的时候，他说你坐在我的右边，是耶和华神天父对耶稣基督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这句话是犹太人滚瓜烂熟的一句话，所以在彼得五旬节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也引用这句话来讲耶稣。然后在马太福音，我们看看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里面，当这些律法师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要来的君王的时候，他们就引用这节圣经，耶稣用这节圣经来跟他们反驳。你看耶稣讲什么？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是指哪里啊？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这边，这从哪里来的？诗篇110篇第一节嘛。耶稣就引用马太福音里面引用大卫被什么圣灵感动，所以耶稣解释诗篇110篇，其实大卫不是凭自己说的，他凭自己没有办法说出这句话，就好像彼得没有办法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除非是神的灵感动他，他说不出这些话来的，这些话太伟大了，他那时候怎么知道耶稣就会降生？他不知道啊，但是圣灵感动他，这里说圣灵感动他，他就对主对我主说，你看到我，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仇敌放在你的脚凳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换句话说，他肯定是大过大卫的嘛。他就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直到永永远远。我就是这一位了。犹太人受不了啊，哪里受得了？哇，你们还比我的祖先大卫王，我们最伟大的王之一还伟大，哪里行？打死他，钉他十字架，不能接受。你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怎么能够称王称帝呢？不可能啊。但是他说大卫早就讲我了，大卫的时代他自己亲口就讲到我了，你们还不相信？不相信我至少相信你的祖先大卫吧。所以他们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看到这个代名词很重要的，很多时候你就是不同的圣经，你把它放在一起，你解释的时候就比较清楚一点。所以这个代名词你要注意一下，这个 pronouns。 然后另外一个是形容词，形容词当然很简单，就是用来描述名词或者代名词的，它有程度、数量、本质的特性。所以这些你要形容词特别要注意，有些地方的形容词呢特别强调的，好像约拿书里面就特别强调这个字就是大，很大的大哈。起初有一个大，就是当神要尼尼微这个约拿到尼微去传福音，他不去。然后这里说呢，你这里面的城市是大大的罪恶，这个是一个大城。所以大这个字呢，在其实在这个约拿记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名词来的，很重要的一个形容词。结果说这个大大，结果这个大树大虫把树咬死的，你没看到？你如果回去查考的话，你发现了这个代名词呢是很有意思的，是作者当时故意是 play a word 玩弄这个大这个字眼，来描述这个非常非常怎么讲不称职的这个约拿，因为他为了自己个人的享受，为了个人的偏见，而不去救一个大臣一个大国，结果大虫咬死了他一个披麻树油，他还在那里大大的生气，所以这个是里面强调了。所以你可以说这些形容词呢很有趣的。然后在这里呢，哪一个是这里面的形容词啊？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里面的名词是哪一个？这里面名词是哪一个？啊，当然主耶稣基督这些的主要名词哈，父哈，基督里，另外一个就是福气了。这里面要讲出来的重点是什么？福气，这个福气，他怎么形容这个福气呢？对，这里面有三个形容词，其实一个是什么？天上，一个呢是各样，另外一个呢是属灵。所以如果你把这个三个不同的形容词你拿出来来解释一下，你发现到哎，我们的福气真的不小啊。首先这个福气是从哪里来的？天上的，不是地上的。钱买不到的，地位换不回来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你的，只有神能够给你。从哪里？从天上来的。然后呢，这个怎么样的福气啊？多少种啊？各样的，各样的。其实英文圣经说 all heavenly blessing, every kind。 但是呢，属灵呢，这不是属世的，世人不能够了解的，世人也不能够接受的。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形容词，当你了解了以后，明白了以后，找出它里面主要的名词以后呢，你再找一找它有没有形容词来形容它，有的话你就可以来讲。因为特别是这里特别提到说是福气是它的主要名词嘛，那你要了解神给你什么福气的话呢，那你要怎么样呢？一定好好去读一读了，好好去 find out 这个福气是怎么样，天上各样属灵的，很宝贵的福气。所以这个是形容词哈，形容词。好，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是我们说是 preposition 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前置词 preposition， 这个是比较复杂一点的。前介词或者我们说是介词，是放在名词或者代名词之前的，就是它指出句子之间的关系哈。这个前介词呢，是我们中文圣经根本就很难翻译这个前置词，没有啊。英文有，希腊文有，中文圣经就很难加在前面的一个字。我们中文没有，我们中文不同的字嘛哈。比如第二章第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OK， 这里看到哪一个是前置词吗？其实这个是就是个字叫。教是这一段里面的前置词，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这一节经文呢就在神学上辩论了好久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原文圣经就是说，他说你们大家要 repent， 然后呢 baptize in the name of Jesus for the forgiveness of your sin。 他原文的意思就是 for F-O-R 这个字哈， F-O-R 这个字， F-O-R 这个字呢，在本来的意思里面呢，是有一点是讲目的的，也是可能是因为的意思。所以一般上我们的解释就是说，从这个字面上解释说，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好像告诉我们说，受洗是怎么样，可以什么得赦免，是不是这样呢？受洗是可以叫罪得赦免吗？不是的 ，right？ 如果你从圣经其他的地方来解释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哎，受洗不是叫你得赦免的，受洗是做什么？做见证，在罗马书第六章，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同复活，叫你从水里面起来的时候有新生的样式，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四节，第六章一到四节。所以这个是什么？我们从字面上解释的话，叫你们罪得赦免，那我们要受洗，我不受洗的话，我罪得不到赦免，所以我一定要受洗我才算得救。 No， 得救的基础永远不在于受洗，永远在于什么？信。你得救本乎恩，应做什么？信。信什么呢？信耶稣基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受洗只是一个见证，当然你要听从耶稣基督的吩咐要受洗，但是受洗不能叫你得救，信靠耶稣基督可以叫你得救。受洗是在众人面前表明你是属于耶稣基督，你跟过去的生活跟魔鬼的权势一刀两断，你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是一种表示信心，里面内在的信心的表示与外在的洗礼的这种外面的一些表彰而已。所以这节圣经很重要啊。所以如果你照中文圣经解释的话，真的是每个人要最要得赦免就是受洗，那你继续受洗吧，不是这个意思的，乃是就说，所以在更正确的意思就是在原文里面它是用这个 for， 用 for 这个解释，也可以说 because of， 因为你们的罪得赦免了，所以你可以洗礼的意思。所以更好的翻译应该是说，比如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基督名受洗，因为你们的罪已经得赦免，你们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可以是这样的一个翻译。这样的话就跟其他圣经里面所讲的就没有什么抵触了，要不然的话很多人就说那受洗跟得救是有密切的关系了，受洗是顺服的问题了，你顺服耶稣基督你就会去受洗，为他做见证，明白吗？这个前置词哈，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前置词必须要在这里提一提哈。好，接下来一个就是很 controversial 的，这个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个 article 了，这个冠词。当然我们读中国文字的时候没有提到这么多什么名词、代名词、前置词、冠词，但是你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希腊文、希伯来一定要读这些所谓冠词 article 呢，就是我们这里说哈，下一章 article 就是说英文的文法里面有不定词、不定冠词 indefinite 或者是 definite， 这个是放在名词前面来解说这个名词的重要性跟它名词的地位，这个叫 article。 比如说 this is a table， a 就是一个 article， this is a pen， 这个 a 就是 article。如果是专有名词的话，就不需要有 article 在前面， I am in Chai Chang 不需要有了，这个是明白吗？这个英文的这个所谓的冠词的这使用。所以呢在希腊文圣经里面呢，只有什么？希腊文圣经只有 definite article， 没有 indefinite article。 indefinite article 就是使用在桌子啊、椅子啊一般上的事情上，希腊文里面只有 definite article， 只有专有名词使用的 article。 换句话说，如果在一个名词上有放一个 article， 这个 article 肯定是专有名词的，不需要去解释的了，就是专有名词的了，你不需要放一个 a， 不是放一个东西在上面， 它本来就是以专有名词，是 definite 的，明白我意思吗？啊，明白。好，我给你个例子看看一下。好，我们看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了。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好，我们看看。所以如果你跟耶和华见证人讲的话呢，他就是在英文圣经，这个比较小一点，先看看这个小一点。他说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Right? 这个很清楚嘛，对不对？太初有道，道与上帝，道就是上帝。这个是 NIV 的，然后这个 NASB 翻译也是一样，因为这句话翻译太好了，所以它不管是 New American Standard 或者 NIV 都是一样的。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但是在 New World Translation 呢，就是新世纪的翻译本，耶和华见证人来到你家门口敲门给你看的这节经文，就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其中的一个上帝，其中一个神呢，他就把耶稣基督这个完全独一无二的真神的神性把它普遍化了，他只是其中一个神，他是 one of the created God， 是被神所造的一个神明而已，并不是真正的神。但是如果你看，你不要先念一下这个希腊文哈，你看希腊文，我们这个是 interlinear， 你比较好看一点，所以如果你不懂希腊文也不要害怕，现在很多这些工具呢，上面希腊文下面是英文直接翻译的啊。你看这个 beginning 就是如果希腊文这个RK 哈，这个 NRK and all logos 我们都知道嘛哈，就是基本上讲就是神的道。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logos， Kai ho logos 就是 and the word， OK was with ton god ton deon deon 就是 theology 从这字来的嘛 ，theo 就是神的意思 ，with god， 然后 Kai theos and all logos 就是说，然后这个接下来说 and God was the word， 所以如果你从希腊文里面，刚才说希腊文里面它没有不定的冠词，只有定冠词。所以换句话说，它前面这里都是 logos 跟这个跟 deos 都是它的 definite article， 所以根本在解释希腊文的文字里面呢，根本前面不能够加任何的 article 在上面的。所以照直接字面翻译就是说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你不能够加 the God, a God。都不能加进去了，因为它这个是 definite article， 是专有名词，在这个原文圣经里面，这个是专有名词，所以你不可能再加任何的 article， 任何的冠词在上面，因为它这个本身就是了，它就是 God was the word， 不是说 a God was the word。所以当你从当然我们家没有那么方便，随时有希腊文圣经跟他讲，但是你可以跟他讲说，这个圣经里面就是这样讲，这里面所讲的神呢，就是 definite article， 是绝对的，你根本不需要。也不需要加任何的 article 在上面的，所以你们圣经里面是自己加上去的，所以他们就基于这个观点，他们可以否定耶稣基督他不是绝对的神，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看到一个冠词呢，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神学观念，这很重要的这个冠词 OK， 明白吗？好，我们再看看动词，然后我们就可以休息。好，动词也是圣经里面非常这个英文呢给你看了，刚刚那个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这些都是专有名词的，在当时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这些都是属于 definite， 根本不需要加任何东西在前面的了。Okay， 因为它是专有名词，不能够加这个不定期的这个不定这个冠词哈。好，我们看看动词。动词也是解释里面非常非常关键的，不论是在叙事文或者说明文里面的动词是 the key， 特别是解释叙事文里面，你一定要注意它的动词。动词非常非常的重要，有些动词里面特别就是强调这个人所做的事情，而且动词里面代表了这个人他要做的事情里面所带出来的意义是什么哈。所以动词呢是对名词代名词所做的所事的描述，研究动词是应该注意什么，应该注意这些 tenses， 就是它的时态，我们念英文的时候都有说 past tense present tense， 就是 go gone when， 知道吗？ do done did， 记得吗？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背过这些啊？有嘛，对，都要背啊，就是过去、现在跟未来，然后 would go、would do， you know， 这些都是要背。希腊文也是有的 ，you know， 如何、如何、如何、day， you know， 都是这样背的。所以，因为它有不同的这个动词，这个动词非常重要，特别是保罗的书信，特别是讲到耶稣基督所讲的话，这些言论呢，动词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动词可以告诉你这个事情是否已经发生，或者是正在发生，或者将来会发生。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跟解释圣经呢是大有关系的。我们看看动词里面这里说，好，我们看那个 tenses 啊，看那个 tenses， 基本上我们所知道的有 past tense, present tense and future tense， 这个是最管用。但是在希腊文里面还有多一个 aorist tense， 就是过去现在式的，这个很复杂的，我们今天不讲。我讲这三个主要的 tenses。 第一个是 present tense， present tense 我们知道是讲现在嘛，就是 go, do, you know， 或者是 going， 就是 present participle， 就是 go 正在做变成 going， right？Teaching， 我现在是 teaching， 是 teaching， 正在做是 teaching。Teach 是一个现在的名词，所以我们看看在经文时态里面呢，我们中文圣经基本上前面没有加任何的字的，也没有加任何字，所以很多时候你必须要从它的上下文解经里面来明白。这里说罗马书五章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OK， 所以这里面哪一个是动词啊？啊？OK， 这个信是动词吗？不是，这个是名词嘛，因信称义嘛。动词是什么？首先这个称是一个动词，然后呢与神相合。好，我们看看英文的，我忘记把英文放进去，看看英文的第五章第一节，罗马书五章第一节哈，你可以看这个第五章第一节说 Therefore, since we have been justified through faith, we have peace with God through our Lord Jesus Christ. 有没有看到英文有复杂一点？这里说 Since we have been justified, 这是什么意思啊？这 present participle, 这种 present participle, right? 然后这个 we have been justified through faith. 我们这里只是说因信称义，这里说 have been justified, 已经称信，就是因信称义。We have peace with God。他这个 peace with God 是与神相合，是用什么词啊？现在式的。换句话说，当我们过去已经与神，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称义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呢，我们这个与神相合，我们这个是 ongoing 的，我们继续能够跟神保持有这样美好的关系。所以说跟神美好的关系，是因为我们信。所以这个经文的时态，我们中文圣经是不加东西再上去，但是英文圣经看起来的话呢，就比较清楚一点哈。好，另外一个我们看看是过去的时态。过去时态就是发生在过去的哈。然后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我忘记把英文也打出来，他就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就已经处死入生了。好，哪一个是动词？这里面啊，告诉是动词嘛哈，然后呢听我话，然后呢信，然后呢信猜我来的，还有呢就是有永生，然后呢呀定罪处死入生。我们这里很难看到哪一个，你告诉我哪一个是过去式的动词，哪一个过去式的动词，哪一个是过去式的，很难讲嘛，对不对？很难讲。所以你如果看看英文圣经里面，其实呢，我实时在告诉你们，其实是现今式的 tense, right? 然后呢，那听我话，我替你看看。所以我们中文圣经，我觉得就是有这方面一点点的缺点。所以你很多时候你看的时候，你真的是你不得去英文里面去看看清楚一点。第五章二十四节，英文圣经说 ：“I tell you the truth, present tense. Whoever hears my word.” And believes him who sent me has eternal life. Hears and believe 都是什么？都是 present tense. 为什么是 present tense? 因为耶稣基督这里呢是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得救的一个方法。这是约翰福音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这个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学员传道会就是用这句话叫人觉知祷告的，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只要那听我话 present tense。”换句话说，这句话是一个应许来的，告诉我们说，只要任何一个时代听见耶稣的话，又信又相信，也是 present tense。 猜是什么？已经是过去的，过去天父猜我来到这个世上就有什么永生，不至定罪，已经什么处死入生。你看已经处死入生，他用什么 tense？ 他说呢 Sammy has eternal life present tense and will not be condemned. He has crossed over from death to life. 这节目已经过去式了。所以当你听相信耶稣基督是从就是神那里来的话，你就有永生，你已经怎么样，我们中文圣经就把它翻译成什么，已经，这已经告诉你是 past tense， 已经处死入生了，你已经是一个活的死人了，你过去死的人现在已经活过来了，最终不再死了。 所以这句话呢，我们从这个过去时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里面讲的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哈。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应许，然后当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其实在灵界里面这事已经发生了，就是 already happened， 过去式就告诉你已经发生了，只要你愿意听，愿意相信接受呢，救恩马上在你身上已经发生功效了，不需要等明天，不要等下一个终点，现在就已经发生的意思。所以这个是在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这个 tenses 可以带到很多东西出来哈。好，另外一个动词讲到这个 future tense， 将来的时态。将来时态是动作仍未发生，但可能或发生在未来的日子里面。马太福音最出名的了，耶稣基督问彼得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然后彼得抱怨了，不是凭血气说出这句话来，是天父指示你的。然后他说什么呢？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好，这里面哪一个是动词？告诉是动词以外，哪一个是动词？对，建造。然后呢？呀，胜过。建造，你从这里可以看到它是用什么时态来写的吗？比较困难一点，对不对？比较困难一点。但是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呢，他说什么 ？I will build my church。那我们看看，两个都是将来未来的这个词来的。所以你知道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那时候教会还没有开始。其实圣经里面新约福音里面第一次用教会这个字眼，就是耶稣基督从这里开始用的。第一次用这个教会这个字眼，就是从第16章48节，在原来圣经是 Ecclesia 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分别一批人出来的意思啊。16章第18节，这里耶稣基督说什么呢？他说 I tell you the truth, Peter, and on this rock I will build my church, and the gates of Hades will not overcome it。 这里乃是也是一个应许，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说，我将来要建造我的教会，建造我的教会的时候，将来就阴间任何的权势不能胜过他。这是他给教会的一个应许，他已经把这个给彼得了，说你将来就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人，做那个领袖。所以你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已经捆绑，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已经释放，都在 这段的经文里面。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将来这个时态呢，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就在这里是应许彼得，将来教会一定会成立的。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一充满以后呢，第一间教会就成立了，耶路撒冷教会第一天就有3000人会有了。不懂怎么聚会啊，这就是小组聚会嘛，到不同家庭里面去聚会了。第一次教会的产生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耶稣就所讲的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所以使徒行传第28章里面整篇都讲到说，多少人想拦阻，连扫罗都想拦阻，罗马都想拦阻，没有一个人能够拦阻耶稣基督教会在地上被建造起来。为什么？因为这是耶稣讲的话，多么大的权势你也不必害怕，因为耶稣基督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阿们。所以这个是从这些文法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的，这个过去的时态。好，这个是将来的时态。好，另外我们看看这个在动词里面，我们副词哈，副词英文叫 ever。副词是主要功能是形容一个动词的或者一个形容词的一个短句，所以副词是特别用来形容动词的，叫做副词了。形容名词的就叫形容词了。英文就是，我常常觉得英文把它东西搞得很复杂，其实希腊文里面更复杂，就是后来发现原来语言是那么复杂，我们中文就没那么复杂。它 就有这个 ever 就来，你看它就是 at 加上这个 word 嘛，就是形容动词就是了。他说他们看见那星就什么，这里面的这个形容词是什么？欢喜嘛。然后这个 ever 是什么？大。对不起，欢喜是他们就是那个动词，他得形容他什么？大大的欢喜，他们非常的欢喜。刚才已经说过，在约伯记里面就很多，约拿书里面就很提这个大这个字形容很多次哈。所以这个大就是这个形容词，形容这个动词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好，接下来另外一个是分词哈 ，participle，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个跟解释圣经也是很有关联。participle 就是说动词、形容词、副词使用，通常是附属经文中的主要动词 ，OK， 经文中的主要动词。所以在一句话里面，你首先要先找出它主要的动词是什么，然后呢，你才知道这些 participle 这些分词呢是要来加在主要的动词里面。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20节，所以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那我就参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哈。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这里所讲的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一下。在这一章经文里面呢，其实主要的动词是什么？啊，这个我刚才有一张打字。主要的动词是什么？主要的这个动词。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主要的动词是什么？去吗？还有呢？啊？我们先把动词列出来好了。这里面有哪一些动词？去是个动词，对不对？然后呢？做，然后呢？做门徒是一个动词，施洗、吩咐、教训、遵守，这些都是动词。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把这些分词把它当作主要动词。其实呢，这节圣经的主要动词呢，其实不是去啊。我们如果看这个原文圣经哈，我们看这节原文圣经，你看，如果从第十九节开始哈，它其实呢，我们英文翻译成 go 嘛哈，它这个字本身其实它这个是一个 participle 来的，知道吗？是个 going。他本来这个字翻译成 going， 然后接下来这里 therefore disciple ye， 这个主要的动词应该是 disciple， 这一句话里面就说 disciple 这个主要的动词是这个动词，这个你看到 ing 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分词哈，这个分词 participle 通常处理加个 ing 在后面的，然后呢接下来这是什么呢？ baptizing 也是属于分词，然后呢 teaching them OK底下这里 teaching 也是一个 participle， 然后这里呢，这个不重要了，主要这几个字。所以如果你从这个原文里面去解释的话呢，其实呢，它更好的解释应该是说 as you go， 因为当时耶稣基督把这个大使命给门徒的时候呢，他已经知道说门徒肯定会去的了。所以去已经不是在 command 里面了，去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动词了，他说你们会去了，他们去的时候呢，主要是要做什么？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应该是说 as you are going disciple all nation， 这个是他主要的命令是要什么？ disciple all nation。 然后怎么 disciple all nation 呢？就是借助什么、啊、受洗啊，就是建立教会， teaching them to obey everything I have commanded you and I'll be with you at the end of the earth。所以从这节圣经你可以知道说，原来里面的动词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错，你要去，我们这个时代人才不懂的，我们不听话嘛，每天要只要大半年才愿意去嘛，但当时门徒都已经预备好随时要去的，他们知道会去的了，所以去已经不再是耶稣里面的谈话里面主要的动词了，耶稣已经 assume 已经知道他们会去的了，所以主要他的动词要讲说 disciple 这个字 you know matate sate 这个字，这个是主要这个动词，就是你必须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当你去的时候要记得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怎么做的话呢？就是 baptize 奉我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教训你们都教导他们遵守，这是他们要做的，明白吗？所以这个分词很重要的哈。所以当然我们说这个我们很难就是没有这些原文圣经很难理解，但有时候你可以 看一些参考书啊，或者你可以稍微多问一下一些问题，多了解这些背景，难道他们还需要去吗？他们不需要去，耶稣知道他们肯定要去的了。就是我们了解这个背景的话，我们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里面讲出来的是蛮重要的哈。我们看看下一章应该有这个呀，这有放出来哈。所以当我们如果知道以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所以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其实我们中文圣经如果你细细去解释的话呢，这个才是大使命的一个怎么样最终的目的了。大使命最终的目的其实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不是去，也不是受洗，也不是教导，主要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意思说，你要让你所传道福音给这个人，让这个人也能够成为怎么样传福音的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才能够传承下去啊！我在你们这里建立教会不是结束了，你们还要出去再建立教会，他再建立教会，这样才能够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这才是耶稣基督最终最伟大的一个策略。好，让万国万民都能够成为他的门徒，在万国万民都有耶稣基督的教会，这个是大使命的中心啊。我们可以从这个分词里面我们对他了解一下。好，有没有问题？这样讲了蛮多了哈，有问题。好，最后我们看一看这些，然后大家可以休息一下，一点累了哈，开始要打瞌睡了。好，下一个我们看看一下这个 字里行间哈，这个文字之间，文词跟语句彼此之间的关系，若要找出文字的意义，就必须进一步的了解词字语句彼此之间互相配合的关系，文字的意义才会活现在纸上。讲那么多什么意思呢？就是下面的图表了哈，就告诉你说，其实呢，从第22页开始，从你的讲义里面，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注意的来看，你可以回去看看，里面给你很多很多的例子。为什么有这些？当你解释的时候呢，有这么多不同的项目、不同的意义的解释，而且每一个都有一些例证，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你可以从22页看，然后23页继续看，24页，然后到25页讲到圣经不同的文体的介绍，然后26页讲到中国里面不同的诗、不同的文体等等，然后27页讲到旧约中基督生平的预言，28页也是，然后29页讲到末世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这都是一些附带的，让你可以了解一下。其实呢，很多时候圣经里面，只要你稍微观察一下，问一下问题呢，把它统计一下，或者把它综合起来的话呢，你可以其实在里面找到很多很宝贵你过去查经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的。所以这些22页到29页，你会回去好好的细看，我相信对你的查经、对你个人灵修一定会有帮助的。好，有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太多资料啊，太短时间里面啊。对。对。我觉得这些是在解释刚才提很好问题啊，比如说以色列在旷野40年，耶稣就是40天禁食祷告，然后7天是一个完整的数字等等，这些不是灵异解经，这些在解释这个数字的意思。你不是把它灵异化，比如说你们灵40年的话，到底是40年代表什么意思？耶稣禁食祷告40天到底有什么意义？我想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但是你不能够把这个数字呢把它灵异化，说40天里面一定有很多的代表，哇，40天里面可能每一天代表不同的事情啊，这个数字代表什么？我觉得这样就会牵扯到灵异解经的方向去了。如果你是做一个比较，说，哎，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40天，40年，然后耶稣在这个，我想这个之间的比喻，这两个是不同的事情，这个很难做比喻的了，很难做比较的了。数字上的解释呢，比如说七的话呢，是好像是一个 complete number， 这个是解释，这个不是灵异的。但我说灵异就是说你把这个 number 或者把一些东西，字面的解释以外，你另外加一些意思进去，明白我意思吗？这个就变成灵异了。你 spiritualize 就是没有这个意思，你把耶稣的话 spiritualize， 耶稣基督40天就是40天，他禁食祷告40天，真的是40天，一天24小时，就是这40天。你要跟他比较，他40天跟以色列人在旷野那40年有什么关系？你可以做这方面的比较，这些 study， 但是你不能够把它灵异化，不能够代表说他们在旷野40年在那里流浪，耶稣好像也要在旷野40天来代表说他们在40年在旷野有了流浪。我觉得这个没有这个意思，除非圣经有这样的解释，圣经没有这个解释，我们就不要把它两个就是扯在一起，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主要我想灵异解经是你一听起来你就知道这个解经是有问题的了。就把它灵化就是了，把它灵异化，把它 spiritualize， 听起来好像很属灵，其实呢，其实是不符合圣经的。哎呀，谢谢你。